诸葛亮七擒孟获。刘备刚刚去世，魏军就调动五路人马攻打西川，但是都被诸葛亮巧妙的打败了。从此蜀汉和东吴又重新和好，引起了魏国的不满。在魏皇初五年，也就是公元224年，调动30万人马攻打东吴。孙权一边派人到蜀汉求救，一边派徐盛驻扎在南徐这个地方抵抗魏军。在蜀军的配合下，徐盛采取火攻的方法大获全胜。蜀建兴三年，也就是公元225年，西南的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带领10万大军侵犯蜀境，掠夺财物。诸葛亮急忙把赵云从阳平关调回，准备南征。诸葛亮心想，蛮王不平实在是蜀国的隐患，可是蛮王据守的地方离蜀国太远，而且他们的习俗也很特别，必须有刚有柔才能平服他们。于是他决定亲自出征，就命令赵云、魏延、王平等10名将领，其中包括关羽的三儿子关索，率领50万人马向益州方向去征讨孟获。孟获听到这个消息，赶紧召集三栋元帅商量对策。这三栋元帅是：第一栋金环三杰，第二栋董察纳，第三栋阿惠南。孟获对他们说，你们三个人分成左中右三路进发，谁要是得胜谁就当洞主。三栋元帅立刻兵分三路，一共纠集了50000蛮兵迎战诸葛亮。不过他们跟诸葛亮率领的蜀军交战功夫不大，赵云就杀了金环三杰，董察纳和阿惠南也被蜀军活捉了。诸葛亮让将士们放了董察纳和阿惠南，又对将领们说，明天孟获肯定会亲自前来，到时候一定要活捉他，绝对不能伤害他。然后他悄悄地告诉赵云、魏延、王平和关索应该怎么打这个仗。赵云他们点点头，按照诸葛亮的计策办去了。第二天，孟获果然亲自带领人马来迎战蜀军。蜀军早就摆下了阵势，王平一拍战马，第一个冲杀上来。孟获手下一个叫芒牙长的大将拍马出阵，俩人打了没几个回合，王平调转马头就走。孟获得意的哈哈直笑，哈哈哈哈，人们都说诸葛亮用兵摆阵特别厉害，可我看一点都不高明，今天我一定要破了他的阵，活捉诸葛亮。说着他带领蛮兵们紧紧追赶，追着追着，关索截住了孟获，打了几个回合，关索也拨马就走。孟获追出去20多里，忽然蜀军大将张仪和张翼分两路杀了出来，一下切断了孟获的后路，前边的王平和关索掉过头杀了回来。孟获被前后这么一夹击，哪里抵挡得住，急忙朝着锦带山逃去，没想到又被赵云迎面截住。孟获一看不好，连忙钻进了一个小小的山谷里，这里山高路窄，根本骑不了马，孟获只好下了战马。谁知道他刚走了不远，魏延杀了出来，这一下孟获再也无路可逃，被魏延活捉了，他手下的蛮兵也都当了俘虏。诸葛亮先让人给那些蛮兵松了绑，安抚他们，你们都是好百姓，只是受了孟获的蒙骗，父母妻儿盼着你们回去呢，你们吃了饭就赶紧回家吧。蛮兵们非常感激，吃饱了饭含着眼泪告别诸葛亮走了。这个时候孟获被押送到诸葛亮的面前，诸葛亮笑着说， 孟将军，今天被活捉，服不服啊？孟获昂着头，
不服，只因为山高路窄才被捉住，心里当然不服。
好，那我要是放你回去怎么样？
你要放我回去，我再跟你交战，如果再被你捉，我就服气。
诸葛亮立刻让人给了孟获一身衣服，又让他吃了酒饭，放他回去了。孟获回到驻地，对手下人说，
我已经摸清楚诸葛亮的计谋，所以不能跟他死打硬拼。现在天气炎热，诸葛亮待不了多长时间，我们可以凭借着卤水天险，把船只和竹筏都弄到南岸来，然后再在卤水南岸修筑一座土城，诸葛亮就拿我们没办法了。好，大家快动手干吧。
蛮兵蛮将和各洞酋长谁敢不服从，立刻就干了起来。诸葛亮率领人马到了卤水河边，仔细查看了一下孟获的土城和部署，然后就让将士们找林木茂盛的地方暂时休息一下。他又让大将王凯沿着卤水河挑选有阴凉的地方安下四个营寨，让王平、张仪、关索每个人负责把守一个营寨。这个时候，马岱率领着3000人马送来了粮草和解暑的药品，诸葛亮让人把他们分给了四寨的将士，然后告诉马岱，我军远途跋涉，又经过多次交战，十分疲困，现在孟获凭借卤水天险又修筑了一座土城，使我们没路可走了，你赶紧率领本部人马去切断他们的粮道，这样孟获就可以不战自乱了。马岱说了声遵命就走了。马岱走到一个叫沙口的地方，根据当地百姓的指点扎了一些木筏子，半夜的时候渡过卤水河，接着又在夹山峪这个地方袭击了孟获的运粮队，抢夺了孟获100多辆粮草车。孟获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，立刻命令副将芒牙长去夺回粮草，没想到功夫不大，孟获得到禀告，芒牙长刚刚赶到夹山峪，只跟马岱打了一个回合就被马岱一刀砍死了。孟获又赶紧命令董长纳去夺取粮草，命令阿惠南把守沙口，防备诸葛亮的人马再渡过河来。董长纳赶到夹山峪，迎面碰到马岱，马岱指着他的鼻子张口就骂，董长纳，你这个不讲信义的家伙，忘记我们丞相是怎么对待你的了。董长纳听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，灰溜溜的走了。孟获一看董长纳空着手回来，气得火冒三丈，让人打了他100大棍。董长纳回到自己的营寨，越想越恨孟获，就找了那些被诸葛亮释放了的蛮兵，趁着孟获喝醉了酒的机会把他捆了起来，交给了诸葛亮。诸葛亮非常高兴，重重的奖赏了董察纳，然后送他回去了。接着诸葛亮让人把孟获带到面前，你说过如果再被捉住你就投降，现在你投降吗？孟获却不服气，
这回又不是你捉住我的，我为什么要投降？
好，我要是再放你回去怎么样？
那我就再跟你决一胜负，要是能再捉住我，我自然就会归顺。
好，如果我再捉住你，绝不轻饶。于是诸葛亮又叫人解开孟获身上的绳子，让他吃饱饭，然后诸葛亮又让孟获看了看蜀军的粮草，这才放他走了。孟获回到大寨，先杀了董察纳和阿惠南，然后亲自带领人马来到夹山峪，要跟马岱开战。可是等他到了那儿一看，一个人影也没有了。有个当地人告诉孟获说，蜀军昨天晚上就把粮草运过卤水河回营寨去了。
孟获听了，对他的弟弟孟攸说，诸葛亮的粮草我全都看过了，现在你这么办。他趴在孟攸的耳朵旁边悄悄的嘀咕了一阵，孟攸不住的点头。于是孟攸按照孟获的计策，带领100多个蛮兵，拿着好多金银珠宝来到蜀军的营寨。诸葛亮一眼看穿了孟获的计策，悄悄的叫来赵云、魏延、王平、马忠和关索，安排下了对付孟获的办法。孟攸走进诸葛亮的大帐，又是鞠躬又是行礼，
丞相，我哥哥为了感谢您的厚恩，特地让我来给您献上这些礼品，请丞相收下。
诸葛亮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那就多谢了。哎，孟获怎么没来呀？
哥哥孟获到银坑洞收拾东西去了，不一会儿就来面见丞相。
好，来人呐，设下酒宴，我要好好的招待孟将军。
这个时候孟获在大寨里得到探子的报告，心里非常得意，立刻整顿好3万人马，准备和孟攸来个里应外合，袭击蜀军。
天黑下来以后，孟获带领蛮兵渡过泸水河，朝着蜀军的营寨就猛扑了过去。谁知道孟获进了蜀军的营寨一看，里边没有一个蜀军，只见孟攸和那100多个蛮兵全都喝醉了，躺在地上正呼呼的睡大觉。孟获这才知道中了诸葛亮的计策，掉头就想逃跑。可是蜀军大将王平、赵云、魏延、马忠和关索把他们团团围住了。经过一阵厮杀，孟获又被诸葛亮活捉了。这回诸葛亮笑着说，今天你又被我活捉了，服还是不服啊？孟获把脑袋一挺，这回都怪我弟弟贪杯饮酒，才中了你们的诡计。要是我亲自来，一定能成功，我怎么能服啊？你已经被我活捉了3次，既然不服，我还放你回去，怎么样？你要是放我兄弟二人回去，再来大战一场，那个时候你再捉住我，我就死心塌地的投降。
于是诸葛亮又让人松开孟获身上的绳子，放他和孟攸带着100多个蛮兵回去了。就这样，孟获跟诸葛亮打一次被诸葛亮活捉一次，每一次诸葛亮为了让他心服口服，都放他回去准备接着打。到了第7次的时候，诸葛亮用火攻的办法消灭了孟获的30000藤甲兵，又活捉了他。这次诸葛亮让人告诉孟获，丞相替你感到羞愧，不愿再跟你见面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孟获一听，真正被感动了，流着眼泪说，7次捉我，7次放回，这7擒7纵的事情自古也没有过呀，我还懂得礼义，再也不能不顾羞耻了。说完，他带着兄弟、妻女和士兵一起跪在地上，甘愿降服。这个时候诸葛亮走进来，叫人扶起孟获等人，摆下酒宴款待他们，同时传下命令，孟获继续为原洞的洞主。孟获特别受感动，再三拜谢，发誓今后永不反叛。诸葛亮终于取得了征服孟获的胜利。